主后2018年5月26日 Y 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越来越像基督徒。
灵充满我生灵，每天充满我的灵。
愿神悦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用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当耶稣要升天之前，特别这样吩咐我们，当圣灵临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力量。主啊，这个信仰不单单只是我们相信耶稣让我们生命得救，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圣灵，给我们圣灵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依靠圣灵，也常常渴慕圣灵成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软弱，让我们生命能够为耶稣发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世代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敬拜团带给我们很美的敬拜哈，啊，上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啊，我们盼望我们不单单只是那个日子在做圣灵降临节，其实圣灵降临节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他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哈，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成我们生命最大的力量。圣灵就像风，就像空气，无时无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力量。当我们不知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亲自用叹息为我们祷告，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盼望我们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时刻，我们也能够来仰望圣灵，让圣灵成我们的帮助。我们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的4章12到14节。我们起来念，因为只有三节，我们起来念。来，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好，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短，但是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到底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喜欢讲说啊，我们是基督徒。请问一下，你是基督徒吗？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哎呀，感谢主，那么多基督徒，哈利路亚。好，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基督徒？你觉得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讲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有时候不一定那么清楚明白。一个韦伯斯特他在他的字典里面，他这个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老师他是很有被人家很尊敬的一个老师，他的字典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信奉耶稣为基督或信仰耶稣的教义的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要讲定义的时候，他那个每一个字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简洁有力，我再讲一次，一个信奉耶稣为基督或信仰耶稣的教义的人，耶稣的教义的人，我觉得这在提醒我们很重要。那圣经里面其实在新约提到基督徒，讲到基督徒只有三处经文，一个是使徒行传11章26节，那边在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那 26章使徒行传26章的28节，那边有一个叫亚基帕王，他听到保罗做见证之后，他说他差一点就信耶，他差点成为基督徒了，差一点点就成为基督徒啊，表示保罗讲的见证让他很感动啊，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后面，我们就读到14节，但是在16节那地方也这样在告诉我们，他啊，保罗彼得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有人若有人借着基督啊来受苦，他就是一个啊上帝所祝福的齁，你们不要觉得这是羞耻的，因为上帝的荣耀要在他的身上齁啊，这是圣经新约圣经总共有三处讲到啊这个基督徒齁啊，这个最重要的当然是彼得这个地方在提到这个基督徒，因为前面是啊一开始是讲到基督徒从哪里开始，然后亚基帕王在讲说啊，你讲这个见证就让我差一点点就成为基督徒啊。但是在彼得的前书那边有提到这个基督徒，那基督徒在谈到什么是为了这个名字，为了成为基督徒而受苦，不要觉得羞耻，我觉得这是啊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齁啊。我们相信这个在啊安提阿教会在面对那时候被称为基督徒应该有两个问题的齁，因为啊在那边基督徒他们面对一些攻击啊，或是有一些要做区分齁，有一些区别，所以他在那边称啊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叫基督徒齁啊，有这个目的齁。那基督徒在面对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面对啊里外的攻击，一个是对啊一些犹太人的弟兄齁啊，他们虽然跟基督徒很接近，但是因为他们否定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要一方面啊跟他们做一些区分啊，有称为基督徒啊，称为这些是跟随基督的人啊。犹太人他们不相信基督嘛，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弥赛亚跟基督是同样的意思，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哦。那为了要做这样区分，他们就这样来称呼他哦。啊，当然这样的称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有耶稣基督的那样的受苦的心智哦。啊，这样的称呼为什么要受苦的心智呢？因为他们面对里外的压迫，犹太人对他们的压迫，还有其他宗教。当这个啊，我们看到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到了一个异端的地方或是异教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一些做买卖的，他们需要卖那些神明的用具，他们需要借着邪灵在人的身上附身，然后他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力量，有一些收入。但是也当保罗啊把这些啊邪灵把他赶出去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受不了啊，可能基督教因为不能拜偶像，所以对一些啊他们其他的宗教就是一个威胁，所以有外面的宗教的影响在压迫这些基督徒。所以彼得就这样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切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啊。这边这个啊彼得这边讲的为着基督的，为了做基督徒来受苦，也可以讲说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是同样的意思齁啊。成为基督徒跟被辱骂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面对里外的攻击，对他们的攻击，对他们的压迫。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啊，他的门徒也几乎都是啊被迫害啊，被杀死齁啊，甚至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面对很多的压迫哈，甚至保罗最后被人家砍头哦，等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在面对很多的压迫，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压迫。在台湾的宣教历史当中，我们现在在我们今啊这个礼拜在庆祝我们教会设教153周年哈。啊，这些我们来看在这些教会的我们的教会的宣教的历史，你就会看见有很多的这些事件影响人的生命哦，包括啊这个虎城啊，玛雅各医师来到虎城的地方，才20几天就受攻击，不得不把门关起来，就退到奇经的地方去哦。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啊背头事件哦，背头事件也有人被杀死哦，然后还有二轮的事件被泼粪啊，这个巴克里博士被泼粪哦，啊这个麻豆事件也有杀死了好几个人哦。啊，等等，还有白水溪的事件，我们知道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面对很多的压迫，有亲属的压迫，因为你信耶稣，诽谤、诅咒啊，所以哈、哦、面对很大的一个压迫， 常常都听到这样的故事了哈。所以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我们本身自己，我们都要去知道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舍己，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所以耶稣也在他这个八福这个马太福音这边在告诉我们，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耶稣这样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会面对这些困境，但是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在这当中欢喜快乐。我们知道现在基督徒这个名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齁、哦、啊，这些基督徒我们啊，特别是台湾，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基督徒齁、哦、啊，他们的道德标准都是比人家一般的人还要高的人啊，他们只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人而已。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讲说基督徒的时候跟生命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跟整个生命的扭转有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基督徒不是只有指一个啊人的身一个那个有那个身份而已，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真正的重生，然后他的生命跟随耶稣基督。许多人他们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也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去教堂，他们可能有参加基督教的社团，他们觉得说他们也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去教堂或是服侍那些软弱的人，或是只做一个好人，并不能让你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有一个牧师这样说，如果你去教堂不会让你成为基督徒，就好比你去车库也不会让你成为一台车一样。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作为啊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定期的敬拜，为教会服侍奉献，不保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唯有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的人，他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愿意为了这个福音领受这样的福音的人，他才真正的得着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很喜欢啊这个啊赵庸基牧师所说的，当我们不会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否定救恩，对不对啊？如果你不知道去传福音，你就不知道说生命被救赎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跟福音没有关联，我们没有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动机，我们离基督徒真的还是有一段距离。唯有愿意为福音而摆上自己受苦的人，那个就是成为最美的生命的见证，那是一个属天的信心，这是上帝啊最美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一个为福音受苦的人，为福音受苦的人。耶稣啊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传天国信息的时候啊，有一次就跟彼得啊，彼得拉住耶稣哈、哦，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会被人家活活的钉死哈、哦，所以彼得就在那边拦阻，结果耶稣就转过身来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就必得到生命。我们看到这段信息，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但是耶稣对众人说：“凡要跟从我的，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单单只是他有信耶稣，或是他有没有跟随耶稣，而是他愿不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背起十字架，为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如果你会传福音，你就会看到这个恩典的重要性了。所以啊，现在教会越来越多，我们在看到啊这个人哦，我们特别来到教会的人啊，可能我本来要有一首歌哦啊，这首歌是说啊郑明堂老师写的，他说哎好喝咖仔哦，在 我们天气这么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还有冷气可以吹。我觉得这样的诗歌齁，哎，当然是很快乐，它是儿童诗歌啦齁，就鼓励儿童暑假的时候进到教会里面来上那个夏令营啦，在教会还可以有冷气可以吹。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太富裕了齁，我们真的太享受了，没有冷气吹着教会有没有人愿意去齁，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哦齁。我们可能久而久之齁，我们来到教会是在享受，我们是在不但在享受，我们是在什么领受别人为我们的服务，哎，欸，很多人就讲说我们好像来这边是消费的齁，消费者的心态哦，好像是我来这边奉献的啊，教会就要什么要对我好一点，如果教会对我不好，那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我到别的教会去。有时候我们会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挑战。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人，我们现在的信仰，我们越来越体贴自己，我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利益，我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权利。许多人他们的脚虽然已经踏进教会，但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却仍然在仰望着世界的欲望。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但他的心却是羡慕世界。当他的利益跟信仰冲突的时候，他所选择也一定是利益。当他的信仰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们所选择的会是利益。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选择利益的时候，我们就否定了信仰。我们不断在满足人的想法，讨人的喜欢，而不是在满足上帝的心意。我觉得有一首诗歌啊，很重要的诗歌哈，在提醒我们啊，这个令我意惊哈啊，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内容很棒哈，他在告诉我们说，这首诗歌是尼托森他所写的诗歌，常常在布道会跟培灵会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在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如果没有被炼过，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像纯金一样。彼得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我们受了这些苦，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比金金，而且金子会消失。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受的苦，为了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永远存在。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很棒哈，这首诗歌啊，我很多人都会唱，对不对？我们来唱唱看好不好？挣扎他就不能成有你。写得真的很棒。弟兄姐妹，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生命被救赎，而这个生命愿意为耶稣而活的生命。而这基督徒，我们可能会面对上帝对我们的挑战，我们会有些苦难，会有一些挑战，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如果没办法去面对这样这样改变的一个事实，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我们在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在领受上帝的祝福，更需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相信，当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把福音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为了福音而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让上帝掌权，上帝就会越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减少，就如同刚刚那首诗歌一样的，那我们让上帝掌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啊让上帝完全的啊掌权，来带领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我们会看见属天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受苦，但是受苦，如果我们只看到受苦，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力量。这边彼得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这边彼得给我们提醒的，我们如果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面对一些受苦的事情，我们很难理解，但是彼得这边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像这样的火炼试验，咱台语的圣经吼，祈求火炼同款迄种的金嘛。我们知道每一个金子，每一个银子，你开过那个矿产的人，我们都知道吼，挖那个煤，挖那个什么银矿，挖出来说那个银矿都是黑黑的，你根本分不出来。那个银矿必须要用火锻炼之后，那个银子才会溶解，它才会能够分离，那个生命才能够纯金了哈。所以啊，生命我们要面对这样的苦，我们才能够让生命能够翻转，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跟上帝连结在一起。在今年过年啊，除夕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看一部啊电影叫《沉默》哈，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在描写在17世纪的日本，当时对基督徒的一个迫害。看完电影之后，其实我们的内心都充满了沉重的啊一些啊甘苦了哈啊，心里面的一个压力哈。当看完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一方面我在想，我要感谢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哦，没有苦难的当中，没有压迫。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会面对很大的压迫。但是我们看到在17世纪那些日本人，他们信耶稣，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么大的压迫，他们面对这么大的苦难。我一方面感谢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在提醒，如果今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站立得住吗？我们真的愿意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勇敢的站立吗？我们看到电影当中多少人，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这个信仰，他们勇敢的站立。但是反观我们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都在让我们知道，很多的逼迫还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进行。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知道在印尼，我们知道在叙利亚，在穆斯林的很多的地方，教会都在面对各样的攻击。这个相片是在5月13号跟14号在印尼的泗水的地方，三间教堂受到炸弹的攻击，总共造成26个人死亡，近百个人受伤，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在那边面对这样的苦难。虽然苦难我们都很不愿意，但是彼得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苦难的背后所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所以他就这样说，他说啊，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这边在告我们，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我们觉得宝贵的东西就是金子。对彼得来说，这些金子都会消失啊，这些金子都会坏掉。但是我们的生命，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我们能够比这些金子更宝贵。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用前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信仰的价值？我们有没有看到彼得告诉我们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我们如果看不见这样的价值，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带出力量。 我们常常在传福音，我们在无力，我们在传福音没有力量，或是我们在整个信仰当中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到属天的价值。弟兄姐妹，你觉得在地上的价值重要，还是天上的价值比较重要？你觉得在地上的价值比较重要，还是天上的价值比较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天上的价值，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到底有用多少时间，我们真的投资在天上的价值？我们这多少时间，我们投资在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个永生的这个价值？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8:30那边告诉我们，耶稣对那些愿意撇下的人说，没有那些愿意为了我的缘故撇下所有的，没有在今生不能得百倍的，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没有一个不在今生得百倍的，没有一个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为了耶稣而撇下的上帝的祝福在他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啊！我常常很喜欢讲说，其实教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提升我们的生命到永生的程度。我们不是只有看到有限的世界，我们应该看到那个价值。如果我们像彼得这样看到那个价值，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了。如果今天有人这样地说啊，你如果传福音给十个人，你的儿子齁可以保送到哈佛大学去读书齁，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我想不会啊。我们会很愿意传福音，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价值，对不对？我们不愿意传福音，我们没有生命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看不见那个价值。我们明明知道天上的价值比地上的价值还要更重要，因为地上的价值有一天我们都会放下，我们都必须要撇弃，我们都需要什么？把它放着。但是天上的价值却是永恒，天上的价值是永恒。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这样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再次被提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为福音受苦，一定要先看到那个价值。如果你看不见那个价值，你的生命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过去，我们在庆祝153周年的时候，其实你翻我们的历史，我看听见有一些我们的长辈，他们那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敲锣啊，你知道吗？哦，叫人来信，来信压手，来信压手，你知道？他们每一个礼拜哦，他们就这样走出去啊，他们就敲锣来信耶稣啊。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连走出去都觉得很累呀、啊！天气这么热，我们还要走出去，满身大汗。哎呀，不要算了啦，对不对？因为可能我们看不到那个价值。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走出去，然后带了十个人信耶稣哦，你儿子可以保送到哈佛大学去哦，你会高兴的要命的，你会很乐意的走出去，对不对？你如果看到那个价值，就会不一样，你的生命就有力量啊！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在6月16号跟17号两天，我们礼拜六16号礼拜六晚上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为了布道会，我们有一些 DM， 我们有一些单张，我们就走出去。我们有三个定点，礼拜六我们有三个定点，一个是在远东百货啊、这个啊、而且 Focus 前面，我们有一组人马在那边。另外一组在海岸路的地方，那个蓝晒厨那个地方，我们有一组弟兄姐妹在那边。然后一组在国华街跟民生路入口那地方，有一组在那边。我们走过去，然后定点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与啊！你愿意走出去，就是因为你看到这个价值。当你愿意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与你同在，上帝就与你同在，上帝就恩典祝福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走出去也有很多困难。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虽然是短短的三节，但是这三节却是很重要的部分哦。我们看到第14节说什么？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受苦不是为了你做不好而受苦。彼得这边讲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名受苦啊！你为了要传福音而受苦， 你应该看为有福啊，因为神荣耀的灵，其实很简单的说，就上帝的灵就常住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当你愿意为了福音走出去的时候，圣灵就与你同在。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我们每次在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就这样说，不是吗？耶稣也这样说，说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应许给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的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就是当你走出去，当你为了福音走出去的时候，他与你同在。这也是彼得给我们的秘诀。我们常常无力感，我们常常生活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没有领受圣灵在我们当中。其实圣灵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圣灵哦，从耶稣开始第一篇讲到第一篇的信息，耶稣就被魔鬼试探。你如果去好好看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灵充满耶稣，然后带耶稣怎么到旷野？谁在主导？圣灵在主导。一开始圣灵充满，然后让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然后当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40天之后，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圣经在说什么？他说耶稣的生命充满了力量。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秘诀？我们需要圣灵啊。耶稣在他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然后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最后的晚餐他讲一篇道，对不对？讲一篇道，那一篇道在讲什么？他在讲圣灵，我去了是要差遣圣灵来到你们当中，对不对？我们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卫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切差他来。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一开始还没有讲到说被魔鬼试探，是因为圣灵与他同在，让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那耶稣要升天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再次对门徒说，我去就差派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来到你们当中，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好，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要升天之前，他再次的吩咐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在那边等候，对不对？当圣灵与你们同在了，圣灵充满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得着力量。圣灵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就得着力量。果不其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了圣灵充满在他们当中，这些门徒就得着力量，这些门徒就勇敢的成为见证人。圣经说，那时候当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什么？看到上帝的收割，上帝福音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跟福音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我们常常在仰望圣灵，是因为我们有没有明白福音啊，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了？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只会庆祝圣灵降临节，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福音的果效，我们的生命却没有福音的这样一个行动力量，圣灵他要给你力量，给你生命的力量做什么？他给你的生命的力量就是成为见证人了。耶稣要让圣灵与我们同在的目的叫做什么？要成为他的见证人，对不对？因为圣灵就是成为耶稣的见证者。当你要成为耶稣的见证者的时候，圣灵就要祝福你。当你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你。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哦，你不要只要求上帝给我祝福，你不要只求上帝给我很丰富的恩典。上帝给你丰富的恩典要做什么？就是要让你成为见证啊。你若不想要做见证，上帝要丰富你做什么？上帝要丰富你，就是要让你的生命成为见证人啊，让你的生命让众人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荣耀啊。约瑟的一生我们都很清楚，约瑟父亲爱他，结果被兄弟出卖了，卖到埃及成为人家的奴隶， 那他在那个痛苦当中，他就怎么样重新，他就在那边刚强壮胆，得到力量，他就在那边有很好的表现，结果最后又被陷害，被关在监狱里面。你知道吗？当圣经在描写约瑟的这样的过程，在他人生的低谷、软弱的过程当中，圣经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话：上帝与他同在，有没有？当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在求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求我们自己啊。耶稣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啊。”当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的时候，上帝就要成就你的生命，上帝就丰富你的生命，上帝让你站在高处，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我们不断的求，因为我们台湾哦，大家拢做阿求做阿拜，对不？有修行有保庇，对不？啊，无搞阿保庇吼，就伫遐出去外面晒日头，对不？放水头，有无？台湾很多的民间宗教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每一个在求上帝的，都不是为了自己求，都不是为了自己求。你看到大卫在求诗篇五十一篇，上帝啊，求你让我有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有没有？他在求什么？他不在求上帝啊，给我很多钱，上帝啊，给我丰富。不是，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蒙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亲近上帝，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跟上帝怎么样融合在一起。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上帝的力量。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这边保罗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我们起来念来。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为了福音而受苦的时候，当你因为耶稣的名得患难的时候，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欢欢喜喜，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十几年前听过一个见证，这是台北一个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好，他的先生非常的有才华，他们的生活很美满。他的先生是在一家美商公司当经理，他们住在汐止的高级住宅区，叫伯爵山庄。能住在那个伯爵山庄的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家两台进口的轿车，高级轿车。但是他的先生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做礼拜的时候很少看他出现，有时候家庭聚会的时候也不在家里面。有人就问他的太太，有牧师就问他的太太说：“啊，怎么都没有看到你的先生？”他的太太说：“因为先生在忙做生意，交际应酬，很忙，没有时间来做礼拜。”结果隔没有多久，他的先生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得了癌症。他的先生那时候得癌症只有四十几岁，正是他人生飞黄腾达的时候，正是他可以发挥他的长才的时候，但是却癌症上升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位先生重新调整他的生命，回到神的面前，他跟上帝认罪悔改，他再次将他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感谢神，上帝医治了他。上帝不但医治了他，也让他的生命完全翻转。他过去以赚钱为目的，他过去以赚这个世界为他的第一志愿，但是当他生命得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重新悔改，他的生命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当他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上帝就成就他的生命，让他不但在公司里面有更好的发挥，依靠上帝的大能，有得到人家更多的肯定。当他退休的时候，从美商公司退休的时候，他进到 Good TV， 在里面成为一个执行的很重要的同工。他的一生以传福音为他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面对人生的抉择。我们或许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却常常在看世界。当我们的利益跟信仰冲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选择什么？我们虽然嘴巴说天上的价值比地上更重要，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把天上的价值摆在我们的生命的第一位？彼得告诉我们，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如果你的生命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如果你的生命是为了福音而存在，我敢保证你的生命将看见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要重新翻转你的生命，也要让你的生命尝到上帝的丰盛，上帝的慈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上帝所祝福的生命，也能够让人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这样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不但在庆祝我们教会153周年，我们不但有5位成人的洗礼，5位坚信礼，5位小孩的洗礼，我们看见有人他们愿意参与在太平境教会，将会籍转到太平境教会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我们不觉得上帝的大能，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大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将福音摆在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得救是这么重要，我们如果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的得救是上帝你看为宝贝的，我们就在这当中就必能够领受上帝的大能运行在我们所做的福音工作上面。主，我们为了6月23号、24号的布道会来祷告。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这样的时间过了，我们不单单只是听一场布道会，乃是我们把握机会能够将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不是我们可以改变人，而是我们相信上帝能够改变人。你希望万民都得救，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分享你的恩典。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为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给我的生命会当得到你的救赎。原本我的生命是沉沦，是爱行对灭亡，是伫黑暗的所在打劫切去。总是我感谢你，给我的生命因为你的疼痛，我会当来行做一个主你所宝贝的后生甲查某囝。祝我常常会记得你为着我所付出的代价，嘛，让我的生命欢喜为主来活，会当为主做好的见证。当阮为主做见证的时，相信你就要教阮三滴滴，让阮的生命有力，让阮的生命有主你的阳光染伫阮的心中。愿主你帮助阮，阮甲主你同齐做，阮对答了后，有主的保护伫阮的心中，有主你的肉体伫阮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画出亲像基督的香味，世间人最美好的见证。 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你，礼拜到这，多谢大家，请咱安静咱的心。